北市场37号来了几个不速之客。这小翠仙儿到底是在烟花柳巷中混出来的女人，什么场面都碰过，什么人物都会过。此刻她非但没往后退，反倒迈着水上飘的碎步迎上去了。只见他站在大汉军官面前，嘴角一动，眉毛一挑，马上现出一副媚笑来，接着又双手捧在胸前，微微鞠了一躬。
朱旅长，久仰了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何吩咐？
那位朱旅长既没还礼也没客套，只是把大手向小翠仙走出来的屋门一指，
屋里去说。
说完这四个字儿，也没用主人相让，竟昂着头大踏步的走进屋去。紧跟在旅长后边进屋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约莫有30来岁的英俊漂亮的马鞭。小翠仙忽然觉得这个马鞭有点眼熟，尤其是那两只明亮有神的大眼睛，好像对着自己看过。而更觉得这个人眼熟的是躲在小翠仙身后的小莲子。这小丫头的眼睛紧紧盯着那马鞭的后背看，脑子在急速地转着，想着，搜索着记忆。还有另外两个马鞭站在原地没动，这两个可真够年轻的，大概也就17、18岁的光景。小翠仙满腹狐疑，怎么也解不开。他很想套问一下这两个小伙子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那个已经进屋的漂亮大马鞭又在门口露面了。他向小翠仙招着手，小老板，请你进来。
啊，
他管自己叫小老板。红漆圆桌后边的太师椅子上，一只手拿着筷子，一只手捏着酒盅，在那儿大吃生鱼，大喝白干呢。那真是巨案大嚼，旁若无人。他看见小翠仙和小莲子进来，也不停杯纸筷，还是在那儿滋儿一口酒，叭一口菜，连吃带喝，香甜至极。
啊，这
小翠仙这时候可急出了一身冷汗。怎么呢？他这是给葛明礼准备的酒菜儿，他不来，别人怎么敢动呢？现在眼前这位旅长在那大吃二喝，等会儿葛明礼来喽，可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小翠仙把什么疑惑害怕全都忘了，他恨不能跑上前去把那个象牙筷子和双清酒盅给抢下来。他忙往前走了两步，隔着桌子对那位朱旅长就喊上了，
您怎么这样无礼呢？您呢，这是我们葛爷请客用的呀。你
请客？
我不就是客吗？
嗯，
而且是你那个葛明礼平常拿八抬大轿抬都抬不来的高门贵客呀。
笑完了，这位朱旅长一举盅一扬脖，啊，又是一盅酒。小翠仙急得一跺脚，
好，您等着吧，我马上挂电话找他回来。
说完，小翠仙一转身要往床头桌上的电话机前跑，忽然 他又停住了。怎么回事？
原来那个漂亮的大马辫正一只手摁着电话机，一只手向小翠仙摆着。小翠仙一站下，那个大马辫就说话了：
小老板，现在还不需要你挂电话，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再通知你。
这大马辫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还微微的挂着笑容，但说出来的字句却是一字一板，像板上钉钉。小醉仙不由得又一愣神儿。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的家呀，这是我安的电话呀。我
对不起，我们都借用
了。行了，不用跟他多废话了。
那位旅长猛地一拍桌子：
一民，过来喝酒，看他敢乱动。
啊，一民，他叫一民。
小翠仙猛然心头一动，
最近他常听葛明礼念叨这个名字，
他就是一民。他，
小翠仙猛又向王一民脸上望去。
哎呦天哪，他长得怎么那么像王天喜呀？对，那天就是他这个血人在这屋拿走王天喜的衣服以后，又冒充王天喜。
小翠仙刚想到这儿，靠在门旁的小帘子忽然哎了一声，直指着那个大马辫喊起来了：
哦，我认识您了，您就是那天在我们这儿换衣服的血人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
小翠仙也指着王一民喊起来：
你就是那个共产党的要。
小翠仙忽然不敢往下说了。
要什么呢，小老板？嗯，你说呀。
王一民又是一笑：
是要饭吧？啊，共产党的要饭，你那个葛爷一直想抓的要饭，对不对？
啊！
小醉仙猛然浑身一阵抖颤，他看看王一民，又看看黑铁塔一般的大汉，他双手一捂脑袋：
天哪，这回我算完了。
他喊完了，双腿一弯，腰身一晃，竟像摊泥一样软瘫在地毯上。
王一民忙走到小翠仙身旁：小老板，你不要害怕，只要你能听我们的话，和我们好好配合，我们就不会伤害你。
说完了，王一民又转身对着惊愕地看着他的小帘子：
小帘子，快把他扶到床上去。
小帘子忙跑过来，往起拖小翠仙。这时候坐那儿喝酒的夏云天把酒盅一扔，往起一站：
行了，这块算到一站了，快让他们去接那两处的同志吧。
他刚说到这儿，屋门外有人高喊：报告！随着声音跑进来那两个手提匣枪的小马辫，也就是萧光义和刘志先。他们俩精神抖擞的双脚一碰，由萧光义报告：
我们把各屋前后院都搜遍了，除了井东头厨房里有一个做饭的老太太以外，再没有发现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武器。
好。
夏云天一挥大手：
现在你们俩立即分头坐那两辆小汽车去接那两个地方的同志，马上来这里会齐，越快越好。
是。
两个小将齐声答应。王一民也马上走到夏云天的面前：
我送他们俩出去，顺便再到对面茶馆看一看，那里只留下一个小同志，别有闪失。好。
夏云天又抓起了酒盅，那我就接着喝酒了啊。在夏云天豪放的哈哈大笑声中，那边却传来了小翠仙的哭泣声。小翠仙这一高一低，一粗一细，一喜一悲的声音，构成了极其特殊的二重唱。一刻钟之后，刘志仙就把在谢万春家里待命的同志们接进了37号小院。王一民把柳絮影和关敬贤领进中间的一个房间，也就是小翠仙平时练唱和练功的屋子。把小翠仙、小莲子还有做饭的老太太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做做小翠仙的工作，说明我们不会加害于他，让他不要害怕。几位还没有吃饭的同志被夏云天请去吃生鱼，他让大伙儿尽可能吃得饱饱的，因为下一顿饭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呢。王一民也被夏云天拉去了，他从早晨到现在一口饭还没吃，肚子里本来早已空空的，可是他面对着那些美餐佳肴却难以下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王一民一端起饭碗就响起卢家的枪声，一郎的死别。他借着要给柳絮影、关敬贤送饭的机会离开了餐桌。大家这饭还没有吃完呢，去万福德旅馆接同志的萧光义一个人跑回来了。他带来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，使所有的人都无心再吃饭了。什么情况这么紧急？原来正阳街、桃花巷和一道街等几个主要街口交通完全断绝，戒严已经从主要街道开始了。萧光义和那位党员司机商量着，想从僻静的街道绕到万福德旅馆去，但他们怎么绕也绕不过去。他们俩怕等一会儿僻静的小巷再被封住，那就连37号也回不来了，所以只好赶快回来报告，好另打主意。大家伙一听这情况，精神立刻都紧张起来了。夏云天马上拿起电话耳机要万福德旅馆。那时候哈尔滨还没有自动电话，挂电话都需要通过电话局要，可谁知道电话局却不给接线，说已经奉命除军警用的紧急电话以外一律暂时停止通话联系。夏云天一听马上自报自号，说他这就是紧急军用电话，他的临时驻哈办事处就在万福德旅馆楼上，电话局请他先撂下电话等着。隔了一会儿总算给接通了，旅馆那边接电话的是那位夏云天的所谓副官，他说人都已经到齐了，只是街上已经全部戒严，没法通行。夏云天让他们在旅馆里等着，他要亲自领人去接他们。副官马上又告诉夏云天说他已经试过了，没有特别通行证，任何人也不放行。夏云天一听情绪非常激昂，他告诉副官说他一定要闯闯哈尔滨这大戒严，让他们在旅馆里等着他的到来。夏云天撂下电话就和王一民、谢万春提出他要亲自去闯一下。王一民在夏云天刚才挂电话的时候已经在集中精神紧张地思考着，
凭着经验。
王一民猜到，要想通过敌人的关卡，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。
没有通行证，任凭你是旅长司令也难闯过去，因为主要接口都配有日本宪兵。
这些日本宪兵啊，那是阎罗殿前的小鬼儿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非常难对付。
王一民有特别通行证，
很自然地想到了王天喜。
由王天喜又想到了葛明礼。一想到葛明礼，王一民忽然眼睛一亮，计上心来。
他望着床头桌上的电话，一拍手，
哎，对了，我有个办法，不知道可行不？
哦，什么办法？一民，你快说呀。
好，
我告诉你们，要想通过那些关卡，咱们必须得这么办。
好办法，好办法，好办法！
大伙儿都拍手赞成，夏云天连连点头。
王一民的办法通过了，立即实行。
王一民先请塞尚萧等同志退到东头房间里去休息，没吃饱的同志还可以继续吃饭。这间屋子里只留下夏云天、谢万春和他三个人。
王一民搬了三把太师椅，请夏云天坐在中间，他和谢万春一边一个坐好，
然后让萧光义和刘志仙两个小将去领小翠仙马上过来问话。小翠仙很快的被带过来了。
刚才经过柳絮影和关敬贤的一段讲说，他的恐惧心理已经消除了一些，脸上的泪痕也干了。
但当他走进这屋一看那架势，心头的小鼓不由得又咚咚咚咚咚咚地敲起来了。只见当中那个黑铁塔一样的大汉军官脸绷得紧紧的，一只大手插着腰，另一只大手摁在枪把上，两只放光的眼睛像要盯进小翠仙的五腑六脏。大汉军官的左边坐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头，怒目而视，就像仇人见面一样。那位坐在右边的共党要犯王一民，方才对自己还有点笑模样，这时候他那白白的面孔上也挂了一层冷霜，让人看着打寒颤。还没等小翠仙站稳呢，那个王一民就发话了。
小老板，我们想让你办一件事情，如果照我们的话办好了，我们一定负责保护你。你如果担心葛明礼会伤害你，我们就送你远走高飞。我们共产党说话从来不打折扣，但是你要是不照我们的话办，或者是在办的当中坏了我们的事，可别怪我们手下无情，
听见了没有？
坐在当中的旅长把大手往前一伸，瞪圆了眼睛。
你要是胆敢违抗，我就掐住你那小脑袋，揪住你的细脖子，就这么像拧麻花似的一拧，我立刻让你头尾分家，再也唱不成大口烙子了。
这位旅长说话的声音真像敲钟一样响，伸出的手真像簸箕一样大。
小翠仙看着那大手啊，身上直打哆嗦，他心里直嘀咕，
我的妈呀，真要是抓住我的脑袋不用拧，一使劲儿还不掐碎了。 想到这儿，小翠仙忙伸出一只小手，像要阻挡似的，冲着那只大手紧摆着。
您可别动手啊！有什么事儿让翠仙办，请爷吩咐。爷好比是翠仙的祖宗，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
让你干的事情非常简单，只说几句话就行。
旅长那大手仍然朝小翠仙伸着，王一民这时一指电话：“你马上给葛明礼挂个电话，就说第五旅朱殿山旅长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他商量，现在正在你这里等着，让他马上回来。”那位旅长紧跟着吼了一声：“记住了没有？”“
记住了。”
小翠仙吓得差点没蹦起来。
再有，你开个头就行啊，下边的话由我说。
是，爷说咋办，奴就咋办。
现在就挂吧。王一民站起身来，快步走到电话机前，手摁着电话。我替你要。要通了，你说话。
是。
过去。
那位旅长也站起来，指着电话，
站在那儿等着。
小翠仙忙往那儿走，她的腿发软，勉强的挪过去了。王一民要警察厅特务科，立刻就接通了。王一民用手捂着电话耳机，眼睛瞅着小翠仙：“你说话可要自然一些。”
自然语气。
说完了，王一民就把耳机子递给了小翠仙。这时候夏云天也快步走到小翠仙的背后站住了，谢万春也跟着走过来。小翠仙接过耳机，又斜着眼睛看了看王一民，才哆哆嗦嗦地开了口：“
我找葛爷说话。对，葛爷。你是啊？对呀，是我呀。”
小翠仙的声音有些发颤，王一民和夏云天他们只盼对方在电话里听不出来。想必是葛明礼来接电话。小翠仙在断断续续地向他诉说着：“
是我呀。不，我不是崔爷回来吃生鱼，是朱旅长到家里来了，他老说有重要事找爷。哪个朱旅长啊？就是。
这时候从小翠仙背后迅疾地伸过一只大手来，一把捂住耳机子，又用另一只手轻轻一扒拉，把小翠仙扒了一个趔趄。他刚要叫喊，谢万春忙一伸手捂住他的嘴，把他架到屋外去。几乎和这同时，夏云天已经和葛明礼搭上话了。王一民屏住呼吸，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对话。
葛景正啊，太太说记不清兄弟的名字，还是由兄弟本人和您说吧。兄弟是新任陆军第五旅旅长朱殿山呢。对对对，正是小弟呀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小弟也久仰景正大名，今天登门拜访，一是请教，二是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要和你相商啊。你问什么事啊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本来小弟这次来哈尔滨呢，是想在未来的军管区里谋点事儿啊，没成想半道上遇着一条大鱼撞到兄弟的网里来了。 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，我的副官的表弟忽然闯来求他庇护，他说日本人正在追捕他，他在逃跑时摔伤了，跑不动了，他恳求我的副官能把他送出哈尔滨去。我这个副官呢，是跟我多年的生死弟兄啊，他就跑来跟我商量，我把详情一问，觉得这可真是一条大鱼啊。嘿，我正愁在御旨雄一阁下面前送不上见面礼呢，这可真是天从人愿呢 啊！我忙让副官稳住了他，就跑到府上来找您了。我说，葛景正啊，我知道您是御旨阁下面前的大红人啊，就想借着您，什么？啊，你问这个人是谁呀？小弟告诉你，这个人姓王，叫王一民，是一中的教员呐。
夏云天这王一民的名字才一出口，那边就发狂一般的高叫起来，叫的声音之大，连站在一旁的王一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你说什么？是王一民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可真是一条大鲨鱼啊。杜旅长，兄弟告诉你啊，头会儿就因为他顾问官阁下开枪打死了自己的亲侄子，顾问官自个儿也昏迷不醒，被送进了医院，现在正在全市搜捕啊。真没有想到啊，他会在您那儿啊，哈，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啊！哎，我说，我的旅长哥哥呀，你可看住了他啊！我这就去啊，我这就去啊！